一年前我太太患了很严重的病。
一年前我的太太患了非常严重的病。
我被逼面对死亡的问题。
我们被逼要面对死亡的问题。
虽然患病的不是我。
虽然患病的不是我。
但我太太已经跟我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和我的妻子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年。
对她的威胁都对我是很大的影响。
对她的威胁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时候。
当你知道生命很短暂的时候。
很多事都成为不重要。
很多事情都不再重要。
但是对审判却越来越真实。
但是觉得这个审判是越来越真实。
最后的审判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留心的。
最后的审判是每个人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在那天。
因为在那一天。
神要决定你永恒的命运。
因为在那一天神要确定你永恒的命运。
去年五月。
去年五月。
四川发生了严重的八级地震。
四川发生了严重的八级地震，
有七万人死了，
有七万人丧生。
你有没有试过感觉到地震从远而近的经验呢？
你有没有经历过地震从远而近的这种的经历呢？
大约二十五年之前，
大约二十五年前，
有三个基督徒在温哥华来到渥太来探我们，
有三个弟兄姐妹从温哥华来看我们。
我哋一直嘅讲嘢讲到好夜，
我们就一直聊天聊到很晚，
大概凌晨一点钟嘅时候，
大约清晨一点了。
我哋突然间听到喺好远嘅地方有一啲隆隆嘅声传出嚟。
我们突然间好像听到有一种隆隆的声音。
最初咧系好细声嘅啫，嗯。
最初这个声音不大，
好似好远添，
听起来好像还很远。
但系慢慢咧，嗰啲声慢慢就好近啦。
但是慢慢就觉得这个声音近了，
越来越大声，
声音越来越大。
那个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
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经历。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不晓得要发生什么。
我只是静坐在那里等，
我们就坐在那边等，
好像是无援一样，没得没救一样，
好像就是 没有办法了，没救了一样。
当那声很远的来到我们屋底下的时候，
但是他后来就来到了我们的屋子底下，
灯和茶杯就摇动了，
我们的灯我们的茶杯都在摇动，
屋都摇了一点
点，那个房子也有点在摇动。
不过呢地震很快就停止了，
不过地震很快就过去了，
而且呢那个强度只是 3.5 级，
然后那个强度也只不过 3.5 级，
就是呢四川地震的五万分之一，
就是四川地震的五万分之一。
但是呢这种恐怖经验呢停在我脑里面，
但是这个恐怖的经历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恐怖，
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的恐怖。
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些经验呢，我们没经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么恐怖的，
有的事情在我们没有经历之前我们不知道是那么的恐怖，
直到你自己身历其境的时候才知道，
只有当你身历其境的时候你才知道。
八级地震怎么恐怖呢？
八级的地震有多么的恐怖呢？
我相信这里坐在这里的没一个人知道，
我想我们可能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也都没办法想象得到，
你也无法去想象。
你以往有没有经验曾经使你很害怕的呢？
你过去有没有什么经验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恐怖的？
你记不记得或者你在发生意外之前一秒钟，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发生意外前的一秒钟呢？
你驾车的时候你知道它一定会撞了，
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知道你一定要撞了，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有什么感觉？
或者你在坐在飞机的时候突然间那个飞机震得很厉害，
或者你坐飞机突然间这个飞机震动得非常厉害，
或者那个飞机突然间跌得很快，
或者突然间这个飞机好像一下子下降得很快，
你有什么的经验呢？
你的经历是什么呢？
感觉到怎样害怕呢？
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但有一种的经验比这些一切都更恐怖，
但是有一个经历会比这一切都恐怖得多，
比你想象中更恐怖，
比你所能想象的更恐怖，
就是今日经文中第十一节所写的最后的审判，
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中所讲的最后的审判。
这个审判的情景恐怖得天地都要逃避，
这个恐怖到这个天地都要逃避。
这种是当然是比喻式的写法啦，
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写法，
因为天和地不好像人那么可以走的，
因为天和地不是像人这样可以走的。
但意思呢就是恐怖到一个地步呢，
意思就是恐怖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是所有事物都要惧怕面对的，
就所有的事物都要惧怕来面对的。
为什么这么恐怖呢？
为什么会这么可怕？
因为那一天神的愤怒会显现，
因为在那一天神的愤怒要显现。
正如罗马书那里讲，
就像罗马书说的，
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就是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了。
最后的审判是不是一定会来的呢？
最后的审判是不是一定要来呢？
是，
是的，
审判必然出现，
审判必然要出现。
在新约圣经的27卷书里面，
在新约圣经的27卷书中，
有20卷讲到最后的审判，
有20卷要提到最后的审判。
你或者都听过一些为非作歹的人呢？
你也听说过可能一些为非作歹的人
在临死的前呢是很害怕很怕死的，
在临死前会非常的恐惧怕死，
因为他预感到呢他一生所做的坏事不会从此消失，
因为他预感到他一生所做的坏事并不会就此消失的，
是另有报应的，
会有报应的。
神在圣经那里讲，
圣经里头讲到，
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中。
而俗语，我们中国的俗语都讲，
中国俗语头也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若然不报，时辰未到，
若然不报，时辰未到。
在经文的第12节那里，
在经文中12节讲，
描写每一个人都必定要在审判日面对神，
讲到在审判那一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
那里讲无论大小，
不论大小，
无论你是老年或幼年，
也不管你是年老还是年幼，
大呢亦都可以描写大人物，
也可以有大人物，
无论你是什么伟人，
无论你是什么伟人，
一国的掌权者，
是一国的掌权者，
亦都唔可以逃避审判，
也不可逃避审判。
就好似依家嘅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
就好像美国总统奥巴马，
虽然佢自己话自己基督徒，
虽然他说自己是基督徒，
但佢上任咗短短6个月，
但刚刚上任6个月，
已经运用咗权力，连续嘅做咗6、7件违背圣经道德嘅事。
已经运用他的权力做了6、7件违背圣经的事了。
他必定在那一日受神严厉的审判。
他必定有一天要受神的审判。
正如希伯来书那里讲，
好像希伯来书说的，
请大家同读这次圣经，
请大家一起来读。
按着定命，
人人都
有
一
死，
死
有
且有审判。
审判有什么结果呢？
审判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要留心咧，正话嗰段圣经咧有2个案卷。
你要留心，圣经里头讲到有2个案卷，
就系2种嘅审判。
就是2种的审判。
首先第一个就系根据生命册嘅审判。
有第一个就是根据生命册的审判。
我系留心嗰15节嗰度讲。
我们留心15节里头说到，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湖中，火湖里。
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那里呢就是这下面那节，就是14节那里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14节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约翰福音那里讲，
约翰福音说，
时候要到，
时候要到，
凡在坟墓里的，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就出来，
就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生，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作恶的复活定罪。
咁乜嘢系行善嘅咧？
那什么是行善呢？
喺神嘅标准里面，
在神的标准中，
绝对冇一个人绝对可以行善，
绝对没有一个人是绝对是行善的。
所以行善嘅人，
所以行善的人，
并唔系指一生做好事嘅人，
并不是一生做好事的人，
而系指相信耶稣接受救恩嘅人。
而是指相信耶稣接受救恩的人，
那些人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善了，
这些人在神的眼中就是善的，
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面，
他们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上。
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说，
保罗在腓立比书说，
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
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所以如果你是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所以你如果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
你不用担心，
你就不用担心，
你的名字已经记载在生命册上，
你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
但如果你仍然未信耶稣的话，
但你如果仍然没有信耶稣，
我希望你今天就要信耶稣，
我希望你今天要信耶稣，
真心相信，
真心的相信，
好使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
让你的名字能够记在生命册上。
除了生命册的审判之外，
除了生命册的审判之外，
另外有一种审判，
另外有一种审判，
就是经文十二节那里形容的那一个案卷，
就是十二节说的一个案卷。
那个案卷那里说，第十三节那里说，
十三节说，
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在彼得前书那里也讲到，
彼得前书也讲到，
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
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
在这个审判里面，
在这个审判中，
为非作歹的人将经验到远超想象中的恐怖，
为非作歹人将会受到远超过他们想象的恐怖，
将受到神严重严厉的刑罚，
他们要受到神严厉的刑罚。
我们看到刑罚有不同的，
我们也看到刑罚不同的，
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过，
因为在马太福音中耶稣说，
他说加百农啊，
加百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堕落阴间，
将来必坠落阴间，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所多玛，
若行在所多玛，
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所多玛所受的，
比你还容易呢？
比你还容易呢？
所以都会讲到呢，有些人所受到的刑罚，
所以讲到有一些人受的刑罚，
比创世纪十九章里面，
比创世纪十九章里头说的，
神用火降嚟烧咗所多玛嘅刑罚，
神把火从天降下毁灭所多玛更严重，
更严重。至于呢，已经获得永生嘅基督徒，
就是已经获得永生的基督徒，
亦都会照住人生所行嘅，在人生里面所作嘅，
也会按照你人生所做的
获得不同程度的赏赐，
得到不同程度的赏赐。
哥林多前书讲，
哥林多前书说，
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
有火发现，
有火发现，
且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存得住，
若存得住，
他就要得赏赐，
他就要得赏赐，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人的工程若被烧了，
他就要受亏损，
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却要得救，
自己要得救，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上个礼拜余牧师用了这段经文，
上个礼拜余牧师用到这段经文，
讲到圣神是烈火，
讲到神是烈火，
这一段也都讲到基督徒要在审判那日获得赏赐，
这段也说到基督徒要在审判那日获得赏赐。
不过你看最尾那句呢，好像说有一些人呢可能丧失晒所有赏赐，
但是你看最后那一句话，好像有一些人会丧失他的赏赐。
我应该自己反省，
我们应该要自己反省，
我生命里建造的是什么呢？
我们生命中建造的是什么呢？
经得起审判的考验吗？
经得住审判的考验吗？
我们的工作的果效只是存于今世呢？
我们工作的果效只是存在于今世吗？
抑或是永生中仍然被纪念呢？
还是在永生中仍然会被纪念呢？
圣经亦都讲到有不同程度的赏赐，
圣经也讲到有不同程度的赏赐。
哥林多后书说，
哥林多后书说，
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少种的 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
约翰二书说，
约翰二叔说，
你们要小心，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作的功，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而这个赏赐呢，我们普通呢就是称为冠冕。
这个赏赐普通有的时候我们称作是冠冕。
保罗称它为公义的冠冕。
保罗说是公义的冠冕。
提摩太后书四章说，
提摩太后书四章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呢，
在其他的经文里
也都讲到这个冠冕可形容为不能坏的冠冕，
也讲到不能坏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
荣耀的冠冕，
荣耀的冠冕。
你估这个是什么的冠冕呢？
你想这是什么样的冠冕呢？
是一个黄金做的冠冕呢？
是不是黄金做的呢？
如果照字面解释，
如果照字面解释的话呢，
冠冕呢就是戴在头上边，
冠冕是要戴在头上的，
用来显示尊贵的，
是要来显示尊贵的。
所以一个值得大赏赐的基督徒呢，
所以值得大赏赐的基督徒呢，
就有一个很高很大的，
就一个很高大的，
用金做的，
用金子做的，
镶了不同颜色不同光彩的宝石，
镶满不同颜色不同光彩的宝石，
好靓，
很漂亮的。
如果一个值得只是值得微小赏赐的基督徒呢，
如果一个只配得微小赏赐的基督徒呢，
又有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
不是金做的，
可能不是金做的，
又没有宝石的，
没有宝石的。
不过呢，这个解释有些问题，
不过这个解释有一些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
第一个，
在永生里面呢，
在永生中
祝福的大小不是在乎有没有物质，
祝福的 大小不在乎你有的物质。
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
如果 人人都可以见到冠冕的话，
如果人人都可以见到冠冕的话，
一个只有微小冠冕的人，
一个只有微小冠冕的人，
每天都看到个个的冠冕都大过他，
看到所有其他的人的冠冕都比他的大，
又漂亮过他，
也比他的漂亮，
那他怎么会有什么感觉呢？
那他会有什么的感受？
可能呢，很后悔以前呢丧失了工作，
可能很后悔他以前
没为神工作，
他以前丧失了为神工作的机会，
天天哀叹，
天天哀叹，
天天痛哭，
天天痛哭，
有这个画这样，
是不是就好像这幅画一样？
不过圣经又讲，
圣经里头又讲到，
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
讲到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在永生里面，
在永生当中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也不再有悲哀，
哀嚎疼痛，
哭嚎疼痛。
咁既然有唔同嘅冠冕，
既然有不同的冠冕，
咁点会冇悲哀呢？
怎么会没有悲哀呢？
圣经当然冇描写到呢个冠冕系点样形式嘅。
圣经里头没有描写这个冠冕是什么样的形式的。
不过咧，我哋喺约翰同埋保罗所讲嘅嘢里面，
但是我们从约翰和保罗所讲的当中，
就可以得到一啲提示。
可以得到一些提示，
去解答这个难题，
来解答这个难题。
不过呢要注意，
不过要注意，
我这家下面所讲的是一些神学家对冠冕的解释，
下面讲的是一些神学家对冠冕的解释，
并不是定论，
并不是定论。
约翰和保罗呢都同样讲到不同程度的喜乐，
约翰和保罗都讲到不同程度的喜乐。
当一个人充满喜乐的时候，
当一个人充满喜乐的时候，
就形容为满足的喜乐，
讲到有满足的喜乐，
就是完全喜乐，
完全喜乐，
也都是好像喜乐好像达到满泻这样的情形，
就是喜乐好像达到完全的满意那样。
所以有些神学家推论就说了，
所以有的 神学家他们推论，
冠冕可能是一个人对喜乐的容量，
冠冕可能是一个人对喜乐的容量。
一个大的冠冕呢，可能就是拥有对喜乐更大的容量。
一个大的冠冕可能就是对于喜乐有一种更大的容量。
你呢就可以更感受到更大更深的喜乐。
你可以感受到更大更深的喜乐。
保罗在另外一度也都讲到。
保罗在另外一地方也讲到。
不单止喜乐也都有平安。
也不单讲到喜乐还讲到有平安。
所以就讲到有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
也讲到他的喜乐和平安的充满。
所以呢我想到冠冕可能是讲到一个人在很多方面的潜能。
所以我想这个冠冕可能讲到有多方面的潜能。
这个解释呢可以解决了正话两个困难。
这个解释可以解除当中的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呢就是人内在的潜能呢不是涉及物质。
第一个就是人内在的潜能并不涉及物质。
第二呢人内在的潜能呢不是人可以看到的。
还有就是人内在的潜能不是别人可以看见的。
只可以自己感受得到。
只有自己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呢其他人不能够妒忌你的冠冕。
所以其他的人不能够妒忌你的冠冕。
你都不能够妒忌其他人的冠冕。
你也不能够妒忌别人的冠冕。
于是呢你都不会天天哀叹。
于是你也不会天天哀叹。
所以呢天堂对于每一个人呢都是完美的。
所以天堂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
现在呢我们要去想最重要的问题了。
现在要考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估你的冠冕有多大呢？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冠冕会多大？
在没想到这个问题之前。
在不想这个问题之前。
我试试想想哪些人有大冠冕。
我们来想想看有哪些人可能会得到大的冠冕。
那你或者想想或者大神学家啦。
你想可能是一些大神学家。
大讲道家。
大讲道家。
或者呢又是教会的伟人好像马丁路德。
好像教会的伟人马丁路德。
或者好像大布道家葛培里。
或者是大布道家好像葛培里。
是不是当你想回自己了。
然后你想想你自己。
我又不是牧师又不是长老。
我也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
又没为神做过什么大事。
好像也没有为神做过什么大事。
自己的冠冕一定是小到很可怜。
我自己的冠冕一定是小得可怜。
再想到在永生里面要每日都带着同一个很小的冠冕。
再想到将来在永恒里头都要带这么小的一个冠冕。
就感觉悲哀了。
就感到悲哀了。
或者你在祷告里面求神给你更多的恩赐。
或者你就求神给你有更多的恩赐。
所以你可以为神做一些大事。
那你就可以为神做一些大事。
虽然个冠冕不是很大都大一点啦。
虽然将来的冠冕未必很大但是都可以大一点。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你如果这么想的话。
我带给你一个好消息。
我带给你一个好消息。
记住这个好消息。
一个好消息。
就是你的冠冕有可能跟马丁路德的冠冕一样大。
就是你的冠冕可能跟马丁路德的冠冕是一样大的。
不是讲笑的。
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
真的。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你的冠冕可能跟马丁路德的冠冕一样大。
你的冠冕可能跟马丁路德的一样大。
那你觉得神要用什么标准来评断你的冠冕有多大呢
神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你的冠冕要多大呢
我们读这节圣经一起。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
所求于管家的
是
要他
有
忠
心。
基督徒就是神的管家。
基督徒就是神的管家。
神评断的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忠心。
神评断的标准就是你是否忠心。
有没有忠于神所托付你的。
你有没有忠于神所托付你的。
让我们看两个圣经例子。
我们来看两个圣经的例子。
第一个。
第一个。
保罗究竟为了什么为了做了什么事得到冠冕呢
保罗是做了什么他能够得到冠冕呢
是不是因为参加了很多宣教
是不是他参加过很多的宣教
或者讲了很多的道
或者他讲了很多的道
做了为神做了很多大事呢
为神做了很多的大事呢
我们看一看他最离世之前最后那些话
我们来看他离世之前他说的最后的话
就是刚才我读的那一段
过的那一段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所守的道我已经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所以他获得冠冕的原因
所以他获得冠冕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忠心神所托付他的，
是因为他忠心神所托付他的。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们看一个很熟悉的比喻，
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
马太福音里面三个仆人的比喻，
马太福音当中的三个仆人的比喻。
我就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各人的才干把他给他们银子，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就往外国去了。
主人对这三个仆人的待遇，
主人对这三个仆人的待遇，
就正如神今日按着各人的才干赐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种类的属灵恩赐，
就是神按着个人不同的才干赐给人不同属灵的恩赐。
五千在原文那里说是五个他连得重量的银，
五千在圣经原文是五个他连得，
五个他连得是375磅，
五个他连得就是375磅。
而他连得在英文的意思就是才能，
而他连得在英文的意思就是才能，
天生的才干，
天生的才干。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仆人拿了五千交回一万，
第一个仆人他拿了五千交回了一万，
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
主人怎么称赞他呢？
主人怎么称赞他呢？
怎么赏赐他呢？
怎么赏赐他呢？
主人说，
主人说，
好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你留心主人怎用什么标准去赏赐他呢？
你留心主人是用什么标准来赏赐他的？
单单因为他忠心，
单单因为他忠心。
我亦都可以留心咧，佢嘅赏赐就系喜乐。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赏赐是喜乐。
第二个仆人翻嚟啦，
第二个仆人回来了。
佢咧原本得到二千，
他本来得到了两千，
佢交翻四千，
交回了四千，
亦都系多咗一倍，
也是多着了一倍。
主人点赏赐佢咧？
主人如何赏赐他呢？
呢次圣经就系佢赏赐嘅话啦。
这一节就是神赏赐他的话。
你看第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的赏赐有没有分别呢？
你看第一个仆人跟第二个仆人的赏赐有没有分别呢？
有没有？
有没有呢？
没有、
没有的，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
绝对相同，
绝对的一样。
那或者你可以拗了，
或者你可能心里头就有这种的想法。
下面那里还有一句、
下面还有一句呢，
他说呢，那个一万个仆人呢是获得多了一千，那一千那个没有做到事，那他就将一千给那一万那个。
就是他把那个得到一千的，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把他的一千拿过来给了那个一万的。
但是呢，我留心呢，这个不是赏赐。
但你要留心，这个不是赏赐。
只不过多获责任。
只是多给他责任。
路加福音那里讲。
路加福音讲。
因为多给谁就向多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当神给一个人多有恩赐的时候，
当神给一个人有更多的恩赐的时候，
他也都期望人有更多的侍奉。
他也期望一个人有更多的侍奉。
我的结论就是，
结论就是，
神评断人的标准就是是否忠心。
神评断人的标准就是你是否忠心。
也都是说，如果你有同样的忠心的时候，就会获得同样的冠冕。
也就是你同样的忠心的时候，就会得到同样的恩赐。
所以我说你的冠冕可能跟马丁路德的冠冕一样大。
所以我说你的冠冕可能跟马丁路德的一样大。
譬如神赐给了 马丁路德很多的恩赐。
比如神赐给马丁路德很多的恩赐。
好像比喻里面获得五千个仆人一样。
可能像比喻当中那个得到五千的一样。
他忠心为神工作。
他忠心为神工作，
获得好似五千一样的工作果效，
得到了那五千工作的果效，
赚多了一倍，
赚多了一倍。
而你呢？
而你呢？
只获得马丁路德十分之一的恩赐，
可能只得到马丁路德十分之一的恩赐，
但你都忠心为神工作，
你也忠心为神工作，
赚了一倍，
赚了一倍，
那你的冠冕就会同马丁路德的冠冕一样大，
那你的冠冕也会和马丁路德的一样大。
既然忠心咁紧要，究竟乜嘢系忠心呢？
既然忠心这么重要，什么是忠心呢？
就系运用神俾你嘅恩赐，
就是运用神给你的恩赐，
把握每一次为神工作嘅机会，
要把握住每一个为神工作的机会。
邓牧师喺几个月之前讲及属灵嘅恩赐，
几个月前邓牧师曾经讲到过属灵的恩赐。
我学到一样嘢，
我们学到一样事，
每一个基督徒都必定最少有一种恩赐。
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必定有至少一个恩赐，
不论你年老年轻，
不管你的 年龄长幼，
不论你好强壮或者好软弱，
不管你身体强壮还是软弱，
如果你能够忠心为神工作，
你如果能够忠心的为神工作，
你就会获得一个好大的荣耀冠冕，
你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荣耀的冠冕。
你可能有恩赐教儿童主日学，
你可能有恩赐教儿童主日学，
你或者好有恩赐服侍人，
你可能有恩赐服侍人，
清洁教会，
清洁教会，
或者你有恩赐咧鼓励丧失信心嘅人，
你可能有恩赐去鼓励灰心的人。
如果你见到有啲人咧，好耐都冇嚟教会啦，
可能你看到一些人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你就打电话去，
你就打电话给他鼓励他，
或者你有恩赐管理教堂，
可能你有恩赐来管理教堂，
参加总务部或者系影音组。
可能你参加总务部或者是影音组，
或者你有恩赐参加诗班赞美神，
可能你有恩赐参加诗班赞美神，
或者你有恩赐为教会同埋弟兄姊妹祈祷，
或者你有恩赐为教会为弟兄们的祷告。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参加教会事工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参加教会的事工，
但有一样嘢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但是有一样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就是忠心祷告，
就是忠心祷告。
我同我两个仔女都好中意睇一本小说。
我和我两个孩子很喜欢看一本小说。
叫做《现今的黑暗》。
叫做《现今的黑暗》。
呢本咧系基督徒写嘅小说。
是一个基督徒写的小说。
里面咧讲到一对邪魔嚟到一个小镇里面。
讲到有一个邪魔，他来到一个小镇。
一对，成对嘅邪魔。
是一堆这个邪魔。
佢咧就领导咗镇里面一啲有权势嘅人。
他就使得镇里头一些有权势的人
慢慢地控制全个小镇，
就慢慢地来控制了整个镇。
另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
有一班的基督徒去合力抵抗，
就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就合力来抵抗，
亦都呢在天上面有一班的天使呢是帮他们，
然后天空中呢有一班的天使在帮助他们。
在故事近结局的时间，
然后到故事最后这个结局的地方，
在地上边基督徒同嗰啲坏人咧喺度斗争，
就地上基督徒和这些坏人在斗争，
同时咧喺天中亦都有天使同邪魔战斗，
在天空中呢有天使和邪魔的战斗，
好紧张，
非常的紧张。
你估呢个紧张嘅战斗里面，
在这场紧张的战斗当中，
最紧要嘅人系边个咧？
最重要的人是谁呢？
是一个年老软弱的妇人，
是一个年老软弱的妇人。
她不在战斗的现场那里，
她不在战斗的现场，
她在家里面祈祷，
她在家里祈祷，
她祈祷呢想要神差派更多的天使来帮她们，
她祷告要神差派更多的天使来帮助她们，
她祈祷也都使到空中战斗的天使和地上争斗的基督徒更加有力。
他的祷告是天空中战斗的天使和地上的这些的基督徒都重新得力。
结果正义一方获胜。
结果正义的这一方得到胜利。
将邪恶的势力赶走了。
就把这个邪恶的势力赶走了。
基督徒为神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祈祷。
基督徒为神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祈祷。
以赛亚书62章那里讲到。
以赛亚书62章讲到。
祷告的人就好像在城墙上把守的战士一样，
祷告的人就像在城墙上把守的战士一样，
抵挡魔鬼对教会的侵略和攻击，
抵挡魔鬼和教会的对教会的侵略和攻击。
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一个强壮增长的教会。
一个祷告的教会就是一个强壮增长的教会。
一个不祷告的教会就是一个逐渐沉没的教会。
一个不祷告的教会就是一个逐渐沉没的教会。
因为没人守望。
因为没有人守望。
很容易受魔鬼攻击。
很容易受魔鬼的攻击。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中。
虽然很多好处。
虽然有很多的好处。
很多好的祝福。
有很多好的祝福。
但是祈祷会只是占主日人崇拜人数十分之一。
但是我们的祷告会只占我们主日崇拜的人数十分之一。
当我看到这个 教堂起成之后。
当我看到这个教堂兴起的时候。
我就好像觉得我们的城的面积增长了。
我就觉得好像我们这个城的这个面积增长了。
这个教会的城墙比以前更长。
就好像这个教会的城墙比以前更长了，
需要更多把守的战士，
需要更多把守的战士，
但是在实际上，
但实际上并没有增加，
仍然是十分之一，
仍然是十分之一，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是很危险的。
或者你说我在灵修里面已经有为教会祈祷，
或者你说我在灵修的时候已经为教会祷告了，
这个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教会弟兄姊妹一同祷告也都很重要。
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上次我讲到是去年三月。
上次我在去年三月讲到。
我要求大家考虑每一个月参加一次教会祈祷会。
我要求大家考虑每个月来参加一次祷告会。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
这十六个月来。
在这十六个月以来。
我们看到教会继续受魔鬼攻击。
我们看见教会继续的在受魔鬼的攻击，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和领袖的家人，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和领袖的家人。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我再请求大家，
我再请求大家
考虑每一个月参加一次教会祈祷会，
考虑你们就是每一个月来参加一次祷告会。
我是重温今天的功课，
我们来重温今天的功课。
第一，
第一，
你必然要在审判日面对神。
你必定要在审判的那日面对神。
第二，
第二，
你的工作要受神的审判。
你的工作要受神的审判。
第三，
第三，
你的赏赐会根据你是否忠心。
你的赏赐是根据于你是否忠心。
如果你以前没忠心，
如果你过去没有忠心，
就赶快由今天开始，
你就赶快从今天开始。
你有什么的冠冕决定在你自己那里，
你要有什么样的冠冕是在于你自己来决定。
你希望在永恒永生里面有什么冠冕呢？
你希望在你的永生当中有什么样的冠冕呢？
大的定小的呢？
是一顶大的还是小的呢？
这幅画是很出名的，最后的审判。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叫做最后的审判。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一开就会见到。
在我办公室的电脑上，我只要一开机就会出现。
我用它每日提醒我自己。
我就用它每一天来提醒我自己。
但愿你都能够每日想到最后的审判。
我但愿你每天都能够想到最后的审判。
活在审判的清影下。
活在审判的清影下。
最后我希望在这个机会，藉这个机会，
最后我希望用这个机会，
为我和我的太太讲几句话。
为我和我的妻子说几句话。
我很多谢大家在过去一年为我们祷告。
我非常感谢大家过去一年为我们的祷告，
使我们能够有力量超越了很大的困难，
使我们有力量超过很大的困难，
也都见到很多神迹，
也看到了很多的神迹。
我也都要感谢以劳力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也感谢那些用劳力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那些煮餸煲汤的姊妹们，
为我们煮菜煲汤的姐妹们，
还有开车接送的司机，
还有开车接送的司机。
我们两个绝知道绝对不能够充足的回报你们的恩典。
我们两个人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够真的回报你们的恩典。
但有一样我确信的。
但是有一样我确信的。
你们以爱心所作的。
你们用爱心所做的。
都已经记录在神的案卷里面。
都已经记录在神的案卷中。
在最后审判的日要打开。
当最后这个审判的之日要打开。